拜登标志性法案受阻原因曝光，民主党议员爆发退休潮。川普提告纽约州检察长，亲自透露2024将参选。美墨边境逮捕170,000非法移民，再创新高，各州自救。佛州州长采取行动，将州养老基金与中共脱钩。调查指，今年美国礼品卡骗局损失达1.48亿。谷歌念书欲用亚洲江南，小心中共偷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曼钦日前公开表态，不支持拜登推动的1.75万亿的重建更好法案，之后遭到白宫指责，直指曼钦违背了他对总统以及同僚的承诺。由于曼钦手上握有关键一票，所以他的言论引发外界关注。外界好奇曼钦改变态度的原因，而近日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爆发退休潮，纷纷宣布不再角逐连任。路透社报道，曼钦昨日12月20号接受 Metro News 电台采访时，对外界好奇他不投票支持法案的原因做出回应。曼钦表示，他反对这项法案的原因不是总统的关系，而是白宫幕僚推动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绝对不可原谅的事情。曼钦19号接受福斯州日新闻节目访问时亦说，无法支持法案的理由是不愿冒险让国债飙破29兆。通货膨胀税对所有美国工人来讲既现实又有害。他说，我在华府的民主党同事们正在以一种让我们国家更容易受到威胁的方式彻底改变社会。华尔街日报分析，曼钦19号突然阵前反对重建更好法案，刚好为拜登提供了改弦更张的机会。若果民主党人能够看清楚其中信息，或者能因祸得福重新出发。分析指出，曼钦的反对其实对国家有利，让美国可以避开大幅加税，缩减让某些民众坐享福利的优惠，因为这些计划推出后恐怕会让通膨更加恶化，美国人更不想去翻工。华尔街日报指出，曼钦所言不但切中问题核心，还提到在区域政治，特别是面对中共、俄罗斯两大对手之下，法案一旦通过，将使得美国遭受威胁时不能够做出迅速回应。美国禁不起沦为福利大国的同时，还能够在危险的国际环境底下维持适当国防能力。而民主党进步派成员桑德斯则对曼钦反对法案愤愤不平，严词谴责。明年11月就要中期选举，民主党面临多数席次保卫战，但越来越多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纷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一股退休潮在爆发。佛州联邦众议员麦菲20号说不会争取4年霸任期，加州联邦众议员诺贝尔阿尔德紧接住亦发表声明指出不会参加2022年连任。就在麦菲宣布退休之前不到24小时，70岁的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席瑞斯、民主党籍加州联邦众议员鲁文索都宣布不会参加连任。据国会山报报道，已有23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表态不会争取连任，相较之下只有13名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宣告退休。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众院民主党团目前内部气氛颇为紧张，因为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人选择退场。12月20号，川普总统控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夏，称他的调查违宪。此前詹诺夏则以川普集团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涉嫌夸大了自身的资产价值。除此之外，川普今日宣布将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一周年之际在佛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英文大纪元时报报道， 川普在12月20号向纽约州北部的联邦法院提出诉讼，称詹诺夏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侵害了川普的宪法权利。川普要求法官停止目前的调查，并禁止詹诺夏对他和川普集团的调查。2019年，詹诺夏则疑川普总统在就任前利用旗下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涉嫌夸大了自身的资产价值，进而对川普展开民事调查。而詹诺夏更在12月9号宣布，将在明年1月7号针对此案传唤川普出庭作证。由于詹诺夏认为川普总统夸大自身资产价值，因此纽约州检察总长办公室一直要川普集团提供位于曼克顿、纽约上州、芝加哥及洛杉矶四地的房地产文件。针对川普的诉讼，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12月20号做出回应，称川普利用诉讼来拖延调查。对此，川普在昨日的发声明中表示，他的诉讼不是为了拖延，同时指责詹诺夏的调查是猎巫行动。川普在诉讼中详细列举了詹诺夏从2017年川普就任总统后对川普表达一系列偏见和敌意的言论。另外，在今日12月21号，川普在他的政治委员会拯救美国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宣布，将在1月6号在海湖山庄举行新闻发布会，而这一日亦正是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一周年。目前，川普仍然好受共和党选民的欢迎，他对共和党的政治家们亦极具影响力。川普是否在2024年角逐竞选，一直是外界关注的话题。12月20号，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奥莱利透露，川普无奈前曾同他通电话时确认了，他计划会再次参加总统大选。根据边境和海关保护局 CBP 的数据，美墨边境的移民危机持续加剧。11月份约有173620人被逮捕，再次创下边境逮捕人数的历史新高。这个亦是美国历史上11月份逮捕人数的最高水平。白宫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亦没有就逮捕人数发表评论。新任命的 CBP 专员马格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边境局势的最新消息反映了我们需要展开的大量工作，防止危险物品和产品进入我们的社区，并维护我们边境的安全。导致逮捕人数增加的原因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非法移民人数和没有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数的增加，以及那些滞留在美国却没有人能照顾的青少年。同10月份的数据相比，以家庭为单位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了 5%， 达到43157人，而非法的未成年人数增加了 9%， 达到近14000人。一些专家表示，这些变化引发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非法移民浪潮。前移民法官阿瑟表示，未来几个月边境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差。虽然拜登政府根据法院命令重新启动了留在墨西哥政策，但阿瑟指出，政府正在考虑其他政策，而这些政策会将西南边境的灾难变成一场全面的灾难。由于拜登政府的宽松立场，多个州开始逐渐将移民执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德州为了防止非法移民北上，12月19号决定已开始在墨西哥边境兴建钢条围墙。与此同时，佛州则颁布了一项规则，禁止为任何收容非法移民儿童的实体发放或更新许可证。12月18号，目前正在竞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前国会众议员巴莱塔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州长，他会考虑好像佛州州长德桑蒂斯那样，将非法移民从宾夕法尼亚州送到拜登的老家特拉华州。佛州州长共和党人德桑蒂斯12月20号采取了行动，准备从私人资产管理公司手中 重新接管佛州养老金投资组合，以确保投资与中共脱钩。在州行政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德桑蒂斯和佛州首席财务官特洛利斯以及佛州总检察长穆迪一起提出了这项动议，希望撤销已授予外部基金经理的所有代理投票权，将确保基金经理完全按照州政府基金的财务利益行事。佛州政府还要求对退休基金投资进行调查，以确定佛州在中国公司中拥有多少资产。德桑蒂斯表示，希望州行政委员会能调查目前的投资，可以修改法律，并且表示中共不是我们的投资工具。佛州首席财务官帕特罗尼斯说，长期以来很多联邦领导人在向中共追责方面一直没有行动。当美国人得到廉价商品时，中共政府在知识产权或贸易方面没有遵守规则。他说，限制我们对中共的投资不仅对美国有利，而且对我们的州来说亦是财政上的谨慎之举。临近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再次提醒民众不要被日益猖獗的礼品卡骗局所害。FTC 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1月到9月份，有近4万名美国消费者成为礼品卡支付骗局的受害者，被骗金额大约 1.48 亿美金，超过2020年一整年的总和。报告显示，他劇、Google Play、蘋果、eBay、沃尔玛、Best Buy、CVS 和药品连锁店沃尔格林的礼品卡都好受骗子的青睐，其中他劇的礼品卡是骗子的首选。在被骗的约 1.48 亿美元中，他劇的礼品卡约占3500万美元，是其他各品牌礼品卡的两倍多。根据报告，大多数情况下，骗子是以冒充社会安全局等政府机构或大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来行骗。例如有消费者报告自称是社会安全局的骗子，说要冻结他们的银行账户来进行调查，并且告诉他们要买礼品卡来避免被捕或解封账户。还有很多消费者报告说，冒充亚马逊或苹果的骗子让他们发送礼品卡上数字的图片来解决账户的所谓安全问题。还有的骗子会伪装成异性朋友、雇主、彩票公司等等。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和商业教育师的克里斯蒂娜·米兰达提醒民众，骗子会告诉你去采购礼品卡时不要挂断电话，他们还会要求你提供所购买的礼品卡背面的数字。他提醒民众，礼品卡不是用来付款的，政府和合法企业绝不会打电话给民众要求用礼品卡付款。凡是这样的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都是骗子的手段。如果民众遇到类似骗局，可以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举报。拜登政府近日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向谷歌和脸书母公司 Meta 发送使用太平洋海底电缆系统的许可证，来应对亚洲日益增长的网际网络流量。鉴于中共一直持续为获取美国个人数据进行间谍活动，拜登政府要求两间公司保证用户数据安全。美国之音报道，这条长达8000英里的海底电缆连接美国、台湾、菲律宾和香港，传输了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网际网络数据流量。两间公司都承诺保护美国人数据的私隐和安全，特别是在抵御中共情报行动方面。谷歌和脸书此前提议使用连接到香港的海底电缆，但在多个美国政府部门的建议下，在2020年放弃这一计划。美国司法部表示，鉴于中共持续努力获取数百万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需要与谷歌和 Meta 签订国家安全协议。根据协议，谷歌和 Meta 必须对敏感数据进行年度风险评估，并且必须能够在24小时内 限制或停止江南上的数据流量。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奥尔森说，协议使谷歌和 Meta 能利用更多江南容量，并通过相关条款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Meta 是要求获得菲律宾到美国部分电缆的许可，而谷歌则要求获得连接台湾的许可。该公司表示，这些江南是安全的，数据通过先进的加密技术得到保护。目前西方盟国正寻求压制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之际，美国、澳洲和日本12月12号表示，将共同出资建设一条海底电缆，以促进太平洋三个小国的网际网络连接服务。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